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记得我前面两三次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思想恩主耶稣，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有关恩主耶稣许许多多的美德，也就是他把神完全的彰显出来。上一次在最末了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有关主耶稣的忠心，我们特别论到的是主耶稣的忠心显在他完全忠心于神的托付。在主耶稣一生的路程里面，也就是在他生平里面，他完全顺服神的主宰，顺服神的引导，忠心于神的托付。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反句话说，他是忠心于差他来者的父。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提到，就是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叫人饱足，他是以父的旨意为念，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功，就是父所托付他的事功为重。这是恩主耶稣，可见他是何等的忠心。他宁愿不吃饭，宁愿那一餐饭可以舍己不吃，而顾到父的功，顾到父的旨意，顾到父的满足，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和城的人，叫他们先得救。他有好几次为着传道的功夫而连饭都没有时间吃，顾不得吃，因为他忠心以神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节，那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再次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我们要思想耶稣。所以同蒙属天恩召的神的儿女们都要思想耶稣。思想耶稣是为那设立他的，就是为着他为着父神全然尽忠。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多次提到，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的意思，要我说什么我就讲什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是说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他是完全忠心于神的旨意，这是恩主耶稣。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照父神的意思，完全忠于父神的旨意，照着父神的托付，这叫尽忠。所以忠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说啊，我在那里殷勤办事就可以。忠心的意思还包括着他是忠心于父神的旨意。就像今天我们忠心侍奉主，这个忠心不仅仅有殷勤，还需要忠于父的旨意，照着主的意思来行。主耶稣就这样，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你看见他没有一件事是照自己的意思，他完全照父的意思。然后父要他怎样行，他就怎样遵守，完全连于父神。所以父神多次的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实在是神的羔羊。 是那样的顺服，是那样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可以从他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无论是在事工的上面，在传福音事工的上面，在传天国的福音周游四方做父神的工，他的职务就是遵行父的旨意，做成父的工。或是主耶稣在讲道的事上，他是凭着父来讲，完全忠于父的托付，从来不寻情面。你看见主耶稣讲起道来的时候，对于门徒，他所讲的道是照着父所托付的，他完全讲明。好，真相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主耶稣在受难之前的那一次的祷告，一篇较长的祷告，主耶稣在祷告里面就特别提到了他是怎样将父所交托他的都完全的完成了。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就是敬重，这就是忠心。在他受难之前，主耶稣就向父神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是何等的敬重啊！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敬忠是不是一般的忠心，而是尽心尽力的忠心。梵基法说是忠心到底，是彻底的忠心尽忠。主耶稣实在是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他曾经就发出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然后父神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梵基法说，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还有他所做的事工，都是荣耀了父神，都是为着父神荣耀。这是一个何等敬忠的榜样。然后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完全成全了父所交托他要完成的事。这还是在钉十字架之前，我们的恩主耶稣已经发出这样的祷告。然后他更是忠心的去面对父所量给他的苦杯，为普天下世人的罪去给钉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命，为着完成父所交托他的，完成神的救恩，他是何等的敬重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引用圣经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是在说出主那种对神旨意的忠心遵行，至始忠心。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对父神说，啊，我已经荣耀了你呢？在我们的言行上面，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面，有忠心以父的旨意吗？我们有天天祷告说，父啊，让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言行里面，我们的这个与人相处里面，是否荣耀父神呢？我们的言语能够荣耀父神吗？我们的行为荣耀父神吗？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同事当中，在工友当中，啊，在这个农夫当中，我们是否荣耀父神呢？在学生当中，在家中，有荣耀父神吗？圣经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完全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他来者父的荣耀。今天我们是否忠心于父神？我们的得失不要紧，神的荣耀当留心，忠心于叫神得着荣耀呢？宁愿自己吃亏，但是为了让父得着荣耀，这是何等要紧啊！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是能够看见哦，这个今天我们要效法恩主耶稣，跟从主的脚踪，在我们的言行上荣耀父神，还有在事工上我们是否忠心以父所交托的呢？主耶稣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就像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效法恩主耶稣，能够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跑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今天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把握呢？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忠心于主的托付。我们千万不要到那日见主面的时候，在基督审判台前才非常羞愧的，因为主所交托我们的，可能是我们周围旁边还有许多未得救的灵魂，我们并没有传给他们，我们并没有忠心去完成主的托付。到那日见主面的时候，主可能要问你说，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兄弟姐妹在哪里？你的父母亲在哪里？你的儿女在哪里？你的同事同学在哪里？你的远亲近邻在哪里？我们可能很羞愧地面对主，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在生平的日子，我们并没有忠心来为着他们的灵魂来代祷，我们并没有忠心来把握机会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并没有忠心的用各种的凭据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听福音。所以求主光照我们，你看主耶稣短短三年半的时间，他把福音传遍各处，那是多么的殷勤忠心。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有忠心呢？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主耶稣的敬重，他为那设立他的敬重，父所交托他的事他完成了。今天我们如何呢？别忘了还有许多灵魂需要得救，不仅仅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们所住的那一个村庄，那一个县，那一个城镇，甚至那个城市，甚至祖国大地，我们都需要为着这个自己的同胞啊、哦，千千万万的同胞灵魂得救带到，为13多亿百姓带到，求主拯救，求主救恩临到中华大地，两遍地的灵魂都能够得救，我们需要为此带到。像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啊，他是那样心里时常伤痛，大有忧愁。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为着自己的同胞是那样迫切祷告，我们是否有忠心的为着自己的同胞在那里忠心的祷告？这个忠心的代祷者不是一次两次，是长久不牺牲的，不停止的，不灰心的，恒切祷告，天天为着这个138000万的百姓祷告，求主让他们快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为着福音传遍祖国大地祷告，为着你那一个城镇、那一个乡下、那一个城市祷告。然后我们忠心以主的托付，若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忠心以代祷的托付，都忠心传扬福音，都忠心的为主发光，都忠心的与神同工，都不以福音为耻，都忠心的把握机会，无论得势不得势， 都为主做见证，福音很快就要传遍祖国大地。今天有七八千万的基督徒，若是这样多的基督徒都为主发光，都为主做见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不同的职份上面，在不同的位置上面，都在那里一面用行为来见证基督，叫神得着荣耀，一面用言语来传扬，这一来主的福音实在是要大大传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同样为那设立我们的敬重，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也就是说，什么叫同盟天召？我们先思想耶稣，主耶稣他是为那设立他的敬重，他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他经常很清楚表达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忠心以差他来者的父，他是有这个使命感，向父神尽忠。甚至在他还是孩提时代的时候，他已经纯心是忠心以父神。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记载着主耶稣跟着玛利亚约瑟在逾越节过节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结果玛利亚约瑟回去的时候，主耶稣仍然留在圣殿里，后来他们找不到孩童耶稣的时候，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四处找他，结果在圣殿里找到他，看见他坐在文士和教法士的旁边，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应答对答的人都稀奇他的智慧。然后玛利亚问他说，你为何这样做呢？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父的事是什么？父的事是要他从小，他既是道成肉身，神来成为人，他就要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榜样。所以他从小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就在那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是以父的事为念。你会看见他从小就是在那里以父神的事情为念，他的一生就是忠心以父神。所以主耶稣是一直是带着使命，带着蒙父神差遣来完成救恩的使命，让父的旨意从他身上得到成全，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众子众儿女，我们要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实在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忠心以父神的托付，在祷告上忠心，在侍奉上忠心，不仅仅是传扬福音上忠心，我们还需要在教会的服事上忠心，喂养主的小羊忠心。主所交托我们的羊，将来在审判主的仆人的时候，主的审判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忠心是论到他是否忠心与神的托付。耶稣祷告的时候说，你所交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完全忠心与父的托付。保罗能够宣告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他也完成了，他完成了。今天我们能有把握这样说吗？哦，我们何等需要忠心于主的托付。主所交托我们的可能几只小羊，粗心的小羊，你有忠心喂养照顾牧羊吗？主所交托你的一些肢体需要你去探望看顾兼顾扶持，你有没有忠心呢？然后可能主托付你的是一群羊，主所托付你的是教会的牧会，你有忠心吗？忠心显在哪里？显在第按时分粮。一个主的仆人需要按时分粮。你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几乎在讲道的事上是有求必应。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和门徒非常疲累的时候， 已经做工作了，很疲累，退到旷野想歇一歇的时候，忽然群众四面八方来了，所以说又将他们讲了一篇道，向他们讲了一篇道，然后这一篇道讲了好几小时啊，讲到这个太阳落山了，太阳下山了，天快黑了，还要服侍他们，掰饼行神迹给他们吃饱。主耶稣是多么忠心啊！有时即便面对犹太人是来怀疑他的，他也照样是传扬，犹太人是来怀疑他的，他也借那个机会也传讲其神的道。所以主耶稣是多么的忠心啊！他是按时分粮，没有错过一次的机会，总是不断的传讲，以那一个时代传讲信息比起我们今天来说困难的多，因为那一个时代没有电气化的，没有麦克风，所以完全是用真的声音真气这样发表，对着几千人，甚至有时对着几万人，路加福音十二章说那时有几万人聚集啊，在这种情形下几万人啊，主耶稣站着对着几万人讲道，没有麦克风，你要看见那是真是声嘶力竭，哇，真是完全倾倒的讲完一篇道啊，付出的体力是多的，但主耶稣是那样的忠心，他为那舍利他的忠心尽忠，他尽忠传扬神的道，所以他这个尽忠传扬神的道呢，他能够对父神说，父啊，你所交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然后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完全把父人启示给门徒，完成了神的托付。今天我们是否照着父神的托付，将我们所领受的真理、领受的启示传递给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否按时分粮？分粮当然是分属灵的粮食，就是圣经神的话语。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小牧人，一个无论是家负责的、小主负责的，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忠心装备追求，我们都需要是一个按时分粮的，这是很要紧的。因为到那日见主面的时候，不仅仅是主的仆人使你要交账，教会的传道牧师要交账，长老执事要交账，不仅是这些，还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交账。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论道，他分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少都有一千两的银子，最少都要一千两的银子。我常对主说，主啊，我只不过一千两，但我渴望的是能够一生让你用尽。求主光照我，千万不要把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埋没在世界里，以致只顾地上为着自己的平安、福气、成就而忽略了神国度的需要，而忽略了神的托付，到那日如何向主交账呢？岂不是忧愁的建筑吗？所以昔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真正爱主不仅仅是口说爱主，甚至也不仅仅停在心爱就够了，真正爱主是内心火热爱主，同时是有行动，是肯为主倾倒的。就像玛利亚，她内心爱主，她把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倾倒在耶稣的头上，也在所不惜，并且是欢喜快乐，求之不得。在别人看是枉费，在玛利亚心中来看是何等的上算，何等的蒙福，能够把自己全副的爱浇灌在自己最心爱的 救主耶稣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肯为主发挥吗？我们肯为主奉献吗？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精力，献上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宝贵的光阴和年岁，上好的光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在神面前所有劳苦的摆上吗？若是你爱主，若是你心忠心于主，你把时间摆在教会中，你把时间摆在去照顾出信的、传扬福音、探望患病的肢体、软弱的肢体，互相照顾，投身教会的侍奉，把1000两的银子摆在神的家中，你一点不会觉得浪费，反而是满足，因为是为着主，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你爱主吗？喂养主的小羊。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主的忠心，那样的敬重，他为那舍利他的敬重。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今天神对于所有人家中服侍的每一个，那个要求最基本的点是忠心。一个没有忠心的，神不会托付他。神要托付所有神的儿女，对他有忠心的，神就托付他，有的还嫁给他。所有对神不忠心的，那日如何向主交账？今天我们不是故宫，是奴仆，是仆人，是忠心侍奉主的仆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再看主耶稣的忠心表现在，他说他怎样将父的名就完全向他们显明。今天我们是否忠心的向保罗说，他是尽心极力要把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用各样的智慧尽心极力的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最后面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侍奉呢？如何服侍呢？我们是把群羊服侍到哪里呢？不是把群羊服侍到在某一个层面里，不，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我们是把神的众儿女、众群羊服侍的目标是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但是要这样的服侍不容易，要尽心极力啊！尽心极力显在祷告上、带到上面，尽心极力显在神话语的按时分粮上面、的供应上面，尽心极力显在这个爱心的照顾、扶持、勉励上面，尽心极力显在为主劳苦的上面，在服侍群羊上面从来不计算花费，甘心乐意的劳苦。尽心极力是全人以赴，完全给神使用，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这个各样的智慧也是照着主所赐的智慧。所以主耶稣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说在世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给他们。他训练门徒，成全门徒，叫门徒认识父的旨意，他完全把父要他讲的道完全的，这个可以说是完成了。然后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切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在此呢，你会看见主耶稣那一个的忠心。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神所托付他的道他完全的赐给门徒，完全的向门徒讲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所有敬重的仆人都有这一方面，就像这个撒母耳、摩西，每一个都是他们在一生侍奉神到晚年的时候就 问所有以色列百姓，在百姓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亏欠，是那样的忠心到底。然后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当他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那一天晚上保罗因为要往耶路撒冷赶着五旬节，所以为着他里面的负担，就是神给他的负担，遵行父的旨意要讲完讲道的负担，他是整夜不睡觉，讲道到半夜，然后讲道到天光天亮。你会看见主耶稣这个见证是多么影响使徒保罗啊、哦！保罗他一生是效法基督耶稣，他是把神的道、神的托付是讲透，不是为着一般讲道而讲道，是为着把神的负担从神来的托付完全向以弗所教会讲透。然后讲透了之后，他说了连续两次说这句话：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另一处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也就是说，神所托付他的，他把他一生所领受的完全向神的儿女讲透。别忘了圣经说，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将来主耶稣曾经说，在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仆人都要交账，但是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使徒保罗神托付他很多启示，他是那样敬重的，把神所托付他所有的启示都完全的讲透。那一个讲透是或在众人面前，就是教会性的聚会，或在个人家中，就是家庭的小组的聚会。无论是大型的聚会，无论是几个人小组的聚会，保罗都借每一个机会把神的旨意讲透讲明，把对全羊有益的神的话语的真理都完全的讲明，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为何说避讳不说呢？就是说有时候主的仆人面对一些为难，就是说有些话是神审判的话，是严厉的，那有的主的仆人就因为心情面不敢说，就避讳不说，这样将来如何向主交账呢？保罗说他从来没有避讳不说，神的旨意他就是说，无论人喜欢听不喜欢听照说。正像哥林多教会当时很多难处，保罗就刚强壮胆，照着主的吩咐，一方面去纠正他们，去把真理表明。所以今天我们忠心于主的托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领受了圣经多少的真理，认识了神话语多少启示的亮光，我们也需要对着神的群羊讲透，免得那一日有许多神的群羊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所领受的讲透，而令了他们不知道无知，落在失败里，远离神，不晓得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不能得到通行，那么那日主就要向我们追讨，我们如何向主交账呢？因为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主耶稣在此能够说，父神啊，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保罗也能够说，神的旨意他没有避讳不说的，都说透了。论到传福音，保罗说他福音传透了，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他是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级。论到讲神的话语，他是把神所托付他的道，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并且常常接着祷告祈求，求神赐给他口才，能够把他所领受的启示传给外邦人。然后论到他的侍奉的目标，他是在基督耶稣里把众人完完全全是引到神面前。当他遇到加太教会给异端影响的时候，他是说，我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哦，他是那样的完全倾倒。我们的恩主耶稣就是成为保罗的榜样，保罗因为跟从主的脚中效法主，也活出这个榜样。所以他曾经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他能够大胆这样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样，可见他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所以他能够见证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是完全的追随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好，我们活过头来看基督耶稣的榜样，神所托付他的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道讲透，福音天国的福音也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地，最后又忠心为我们钉十字架。好，我们再试想，主耶稣在传扬神道的事上从来不逊人的情面，连反对他的人呢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呢有一般人来试探耶稣，他们是祭司公会所派来的，准备用言语呢成为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从来不逊人的情面。范基法说，连那一些啊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主耶稣是诚实传神的道，从来不逊情面，没有任何人为的那种狡猾政治手段，那些都没有的，完全诚实传神的道，并且是忠心以赴神不逊人的情面。当然当时他们是想借着这样的阿谀奉承，然后带出一个陷阱出来，就说了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当然他们是失败收场了。但是从这个历史里面你会看见，主耶稣多年三年半的时间传扬神的道，从来不逊人的情面。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你看见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整章圣经就是责备法利赛人文士，那一种的责备啊是很重的，七八次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一点不嫌轻蔑。他明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的那个教派在当时的势力有多大，若有人啊一得罪他们，立刻开除犹太籍，在会堂里面没有会籍，甚至要惹来杀身之祸。主耶稣一点不逊情面，对于这个法利赛这个文士这一派的，其百姓中的好像宗教领袖，主耶稣照样的责备他们假冒为善，一点不逊情面。然后对祭司们，对于那一班祭司们是当时犹太社会的祭司们，主耶稣一到圣殿，看见圣殿里面的情形满了牛羊各日，主耶稣一点不逊情面，立刻就把那一些牛羊各子完全的赶出掉。甚至耶稣是发怒发易怒，就把这个牛羊各子完全赶掉，推倒对犯银钱的，对他们说，你们岂可以把我父的圣殿变成贼窝吗？变成贼窝吗？哦，主耶稣他明知道这样做啊是触犯大祭司啊整个祭司的权柄的体系啊，因为大祭司啊他一面请那一些做生意的人就直接在圣殿里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做买卖，然后呢他可以赚起很多回佣的钱啊，就佣金的钱啊，因为那个地方有分出去租出去，所有在那边做生意的都要交钱给祭司嘛，所以当时的大祭司已经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主耶稣这一来就等于是断了他赚钱的机会，把他所以做生意的完全这个饭碗打破， 并且这一来把圣殿洁净了，哇，整个祭司体系，当时的那些祭司那是怒气填胸，因为他们完全在黑暗里嘛，并不敬畏神嘛。并且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以神儿子的身份来接近，但是那些祭司们他们根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们以为他是加利利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乡下人来如此对付他们，这一下子还得了？所以你看主耶稣为了忠心以父神，不寻情面，当时在以色列地可以说是两派，法利赛教派和撒都该祭司派，这两派是彼此对立的，这两派是当时整个犹太社会的权力中心。但是主耶稣针对于这两派那种犯罪的情形同时对付，范基发说得罪了这两派，这一来的时候，哇，两派联合起来要置他于死地，定他十字架。但主耶稣明知道这样做会触犯他们，但主耶稣如何？他忠心以父神，一点不妥协，洁净圣殿，传扬神的道，从来不寻情面，责备人犯罪。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传扬神道的时候是那样的忠心。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防范一种危机，这个危机是如何呢？是有的传道人他看见整个时代的潮流是这样，就经常想讲一些道呢去迎合那个潮流，就把神话语的标准呢就降低了，并且呢明明是最讲的叫灰色地带，黑色就是黑色就变成灰色，然后再变一变变成是白色了，多么可怕。你会看见有的甚至走偏了啊，比如现代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各种看法，但有的传道人因为看见啊某某时代这一种的潮流的讲法，以致不敢去摸，不敢去碰。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以圣经为本，神的话讲对的就是对，神的话讲不对的就是不对，不寻情面。在神的儿女当中，有时候神的教会会受世界的潮流的影响，神儿女们有时候呢会这个跟随潮流的风气，在他的服装上面，特别是在他的许多某一些方面渐渐随从这世界的样式。身为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针对时代的弊病危机应该是点出来，绝对不要因为啊是怕得罪人而不敢说。当然这是在应用上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是违背圣经才做，而不是照着自己个人的感觉和自己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那是错了。一切都是回到圣经，是圣经直接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上啊提醒。举例来说，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说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的这个工作，有很多都是要做这一个销售员。这个销售员呢，是可以说各种直销啊、什么销啊，就各种商业方法的销售渠道。而这种销售渠道呢，很多呢他找不到工作，就找一个销售渠道。当他一起上班的时候，那一个上司老板一知道，哎，他是在教会，啊，就立刻要吸取他了。为何呢？因为他知道教会就一大群人嘛，然后上司就开始给他洗脑了，你到教会中去推销这个保险，去推销这个某一方面，推销某一方面啊，医疗健康用品是什么，药物是什么，食物什么用品，哎，都是好的，都是有益的。这一来呢，可能这个基督徒呢因为为了自己的饭碗软弱了，他真是这样做了，然后来到教会聚会就无心听到，就专门想找机会啊，一聚完会就找这个来推销，找那一个来推销。哎，身为传道人若是看见这个情形， 不能不禁止啊，应该在讲到的时候，有时讲到某一方面，当然你不是专题是讲这个，因为不是太多人这样做嘛，是你在讲到的时候，在应用方面针对这种情形，我们要敬畏神，在集会的时间里，在神的家中，在集会的时间里，集会之后，总之在教会的时间里，不要做这些事，也不可做这些事。若是你做这些事得罪神，那惹来神的管教，损失才大了。所以我们需要在里教导弟兄姊妹，这一来弟兄姊妹就会有敬畏的心。不是说不可以做销售员，可以做，但是做的时候要诚实，要照着主的话语，还有要敬畏神，不可来影响聚会。自己来聚会的时候要存心领受神的道，不可以在聚会的时间前后存着这样的心去找弟兄姊妹来影响聚会。所以身为一个传道人，你看见啊，时代有什么空气影响了教会的时候，要随时责备。有的肢体你看见他犯了淫乱了，他还在那里掰饼，那是传道人的责任啊，要立刻禁止他掰饼，然后带他到神面前悔改，对付罪悔改，责备对付罪悔改。因为现代人啊，特别因为商业要到处走的因素，许多时候有时要离开家庭啊多久，结果久而久之，特别经常要到外地做事，一个月回来家中几天，久而久之，有的某某肢体又出事。当然这不是普遍，这是个别例子，但是身为侍奉主的就应该在这些事上忠心，我们对罪恶从来不可妥协，还有在讲神真道的事上也需要忠心，千万不可说啊，我现在这个某一个条例禁止我不可传福音给18岁以下的啊，某一个条例禁止我不可这样啊，就不敢。我们另一方面更要守的是神的话语，我们顺服至高的权柄，神的权柄，无论得失不得失，总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总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像在回教国家里，他们不准传福音给回教徒，一传福音给回教徒，那是立刻被抓坐监。但是许多基督徒他很清楚，神的福音是要给万民，没有民族分别，没有任何外面框框的分别，福音总是要传给他，就忠心不寻情面，忠心传出去，靠着主放开胆量，福音传出去，结果神的祝福就来临，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此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一生尽忠于父神，他那一个忠心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啊，从来不寻情面。还有主耶稣的忠心，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的显在，就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忠心以父神所量给他的苦杯，不退缩，不逃避，忠心到底，甘心乐意上十字架。他明知道十字架的苦难是极其的苦难，但是他是借着迫切的祷告，在可西玛利园的祷告，借着父所给他力量胜过十字架苦难，顺服到底，忠心到底，给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万般的痛苦和极度的羞辱，因为他忠心以父神的托付。保罗一生也是如此效法恩主耶稣，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每一个，照着历史的记载，他们一生都是忠心，连其他11个使徒，起初是在耶路撒冷，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给罗马帝国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国给亡国毁灭了，流散到世界各地。当时呢，这个圣殿拆毁，城墙拆毁，当时的使徒们也到了外邦各地。据说使徒彼得也是殉道在罗马城，现在就是据说他当时是道定十字架， 一个个为主殉道出了主所爱的门徒约翰，主对他另外有托付，到了90岁的时候还在拔摩的海岛上忠心一生了，这是多忠心呢、啊、你看见一个个使徒们，连保罗都是，最后都是殉道，一个个都是至死忠心，在侍奉主的路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若是我们不能忠心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将来向主交账呢？求主恩待怜悯我们，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并且侍奉主的路我们要忠心到底。亲爱弟兄姊妹，可能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你正面对许多生活的困苦，侍奉的没有果效，你正面对着许多艰难逼迫捆锁，甚至为主作践，你正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孤单、内心的受伤，但我告诉你，仰望基督吧，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吧，那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前难尽忠，他一生是那样的忠心，他忠心至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忠心以神的托付。历史上无数神忠心的仆人使你们，他们也是如此忠心到底。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忠心以主，忠心以父神。我们要宣告，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是病痛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哪怕是苦难，哪怕是孤单，哪怕是羞辱，哪怕是被人藐视，哪怕是逼迫患难，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同盟天朝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负主的恩，一同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吧，忠心的走完这条天路吧，当跑的路我们要跑进它，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为主做见证，做受苦的见证人，在侍奉主的路上不退缩不灰心。主耶稣的忠心也显在他四处传道没有果效，照样往前，照样做，从不退缩，从不灰心。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一生侍奉都是40年，面对的就是那一般又不信又硬心的百姓，终日在那里埋怨，他从来没有灰心说神啊我不干了，没有，或说神啊我向你告假，没有，忠心到底。圣经称他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因为传福音没有果效而灰心呢？你是否因为工作付了很多代价没有多大的起色，没有多大的果效而灰心呢？不要灰心，效法恩主耶稣，忠心到底吧，他为那设立他的忠心。忠心就是显在按时分粮，忠心就是显在不看环境，不看果效，不看自己，忠心到底，总之就是忠心于主的托付。有时我回想在早期的先教士，在清朝时代他们来到中国，仅仅有的在坐船大半年的路上已经船沉着海，已经就这样殉道了，有的到了这个当时的中国的地方卫生条件不好啊，又犯病，然后有的一家大小来的时候儿女就这样给主接去，他们照样忠心到底。有的传扬福音忽然间来了一个暴动，中国人又把他们宣教士杀了，又殉道了一批，然后后来的人前仆后继继续忠心上去，继续传扬，更有的传了一生啊才带了 几个中国人信主啊，因为当时中国人这文化的差异，文化的不同，很多都是拜偶像的。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这样退缩，继续传扬，忠心传扬，结果收到了福音，像烈火燃烧，弥漫整个祖国大地。今天有超过7000万、8000万的基督徒，你会看见福音的工作是有人流泪撒种才有今天的翻覆收割，在任何地方都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传福音的事上，在侍奉主的事上，在照顾群羊的事上轻易放弃，因为遇到艰难没有果效就放弃，要忠心到底，为那实力我们的敬重，效法恩主敬重。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老约翰的忠心，他到90岁的时候给冲金，给罗马的帝国冲金，到拔摩的海岛上面，是一个方岛，一个老年人啊，不要说在方岛，到了90岁年纪啊，即使在家中啊，在城市里住都很不方便，都需要周围旁边有别人服侍，因为老约翰一生没有结婚嘛，所以他没有儿女，一生就是献身为着耶稣基督。到了90岁高龄，有时身体不便啊，有病痛啊，谁来照顾啊？但是你看见老约翰，他是忠心至死，在拔摩的海岛上还写了启示录，把最后的启示完全写透他，并且呢，他那一样的情形是又顾到以弗所教会、亚细亚七个教会，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同时又写了约翰1书、2书、3书，超过90岁高龄，连约翰福音也是超过90岁高龄的时候写。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蛮长的，但是超过90岁高龄能够把主耶稣昔日所讲的每一句话一字不漏的写下来，当然是圣灵的启示，但是你看见他是多么的敬重啊。今天以世人来说，60岁退休了，最多极多极其量65岁啊，就要享受一下晚年嘛。但是主的仆人没有退休啊，到了90岁还在那里敬重，他是到了90几岁才给主结局，那样是尽忠到最后一口气。这是主的仆人。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你在教会中就不需要有退休，外面有这个退休，但是继续侍奉，继续在那里侍奉，继续在那里服侍，服侍是没有退休的，侍奉神没有停止，我们是侍奉主直到见主面。在殿里面的亚拿女先知，他那个祷告呢是直到84岁，并没有停止哦，继续在那里祷告，就是做祷告的执事，一直祷告，一直代祷。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的敬重，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他是忠心的寻找群羊，然后40天之久再向门徒传讲神国的事，是讲透40天呢、啊。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是昼夜替我们代求啊。所以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神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罗马书第8章说，谁能宽告神所拣选的人，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他们祈求，是替他们祈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替他们祈求，是主昼夜替我们祈求，这是多么忠心啊。你有没有试过替一个人代祷1次、2次、1个月、2个月已经是蛮忠心的，一生昼夜没有停止的代祷。我们恩主耶稣是在父神的右边昼夜替我们代祷， 多么忠心呢、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加入这个代祷的执事，为了教会代祷，为了福音传遍天下代祷，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代祷，为了群羊代祷，为了圣徒代祷，我们是否在代祷上忠心呢、啊、我们何等需要学习尽忠于主，尽忠于父神，效法恩主的脚中，如此的尽忠到底，那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蒙主称喜，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够了。所以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不断有回头亮光，叫我们真是跟从你的脚中，一生忠心于父神，忠心于这个你的托付，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说你所托付我们已经完成，叫我们一生真是能够如此忠心的传扬福音，照顾群羊，在教会里忠心的服侍忠心所有你的托付，忠心代祷，并且在面对苦难逼迫艰难忠心到底，并且能够忠心走完主的道路，忠心以主的托付，忠心的传扬主的话，不看人的情面，能够忠心到底。求主教我们能够天天靠着你的恩典，付出这样的忠心，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说渴求的是那日蒙主称喜。父神啊，感谢赞美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